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咱们的哭泣都市系列今天终于说到苏州了。说终于是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留言，希望听一听苏州是怎么哭泣的。那苏州为什么这么特殊呢？因为它在中国有宇宙最强地级市之称。2024年根据官方数字，苏州的常住人口是1298万。确实它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级市，相比而言江苏省省会南京市的常住人口才963万人，还不到1000万呢。苏杭并称，那另外一个杭州的常住人口是多少呢？同期大约是1262万人，苏州是1290多万人，比它还多了几十万，略胜一筹。再来看 GDP 数字，2025年苏州市的 GDP 是接近 2.8 万亿元，杭州同期的 GDP 是 2.3 万亿元出头，苏州比杭州高了大约 20%， 又是同期深圳 GDP 的大约70%。那这么一个横向对比，大家对于这个宇宙最强地级市它到底怎么个强法，应该就有个概念了。苏州之强还在于它产业门类齐全，有上下游完整的产业集群。比如在苏州有1000多家汽车的全产业链企业，全产业链企业也就是从生产组装配件啊，所有环节都扎堆在一个地方。另外电子行业的核心环节在苏州也相当集中啊，也有相当大的产能。除此之外，苏州下辖的县和县级市还有很强的区域分工协作关系。比如昆山非常出名，它是中国电子信息工业的生产基地，近年来又有一些升级啊，做到云服务数据中心和做芯片的封装测试等等。那这部分发展呢，又有力地支持了智能手机还有汽车制造这些产业。但是啊，万事都得说到但是，就这么一个宇宙最强地级市，近年来人们的体感却超级的冷。所以分析苏州奇迹的幻灭，刚好可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屡创纪录，可是失业率却这么高呢？在加工出口行业相当集中的长三角也是同样的情况。按理说这个地方的打工人应该体感没那么冷啊，他们不是应该搭上了中国出口又爆红的顺风车吗？可是工作还是这么难找。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在讲解苏州的时候，恰好就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目前中国有很多反直觉的事情了，但是咱们稍微扒开一层看它的逻辑，其实不难理解。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组网民在苏州街拍的画面。
苏州常住人口1298万，可是呢，街上没有人，景区没有人，商场没人，饭店没人，写字楼没人，工厂没人，就连乡下都没有人。
旺铺招租，不招租，门大吉。旺铺招租，就是一个招租，没有人。
苏州龙山银行，欢迎您乘坐7号线，本列车终点站长虹。
很难想象，苏州也撑不住了。
我发现现在苏州基本上是全面崩盘了，全面崩盘，没有一个能活得下来。
看这全管了，看到没？这原来是老牛逼的，这都是核心地段啊，看到没？全管，看到没？全管了，看到没？曾经的辉煌，停车地儿都没有，现在全管。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引擎号称打工天堂的苏州，打工的人却越来越少，街上到处冷冷清清，就连逛街的人都寥寥无几。
那总结一下这些实战派的田野调查，他们要描述的一个体感就是，在苏州处于 active 状态的人群，就是就业和消费方面还比较活跃的人群啊，呈断崖式的下跌。那这些人是不是消失了咱们不知道啊，也许是躺平了，最起码他们在消费上在就业上不再活跃了。那连带着消费和商业活动也掉到了冰点。那是不是说这些街拍的画面是有意展示萧条的场面，放在网上博眼球呢？啊，那当然街拍从统计上来讲它肯定是高度选择性的样本，街拍不等于宏观数据。但是就业艰难这个问题啊，其实苏州市政府是承认的。比如在2026年苏州市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就提到，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上升，富民增收难度增大。所谓重点就业群体啊，在中国的官方话语当中呢，它指的就是找不到工作会给社会带来很大麻烦的这个群体。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农民工经常被称之为重点就业群体，而在苏州这个地方呢，重点就业群体指的就是制造业工人外加大学应届毕业生。那这一点政府都承认了吗？他们就业艰难，那么和街拍的体感就吻合上了。 另外，从苏州市政府发的另一些稳中向好的数据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蹊跷的端倪。比如在这张图表当中，2026年第一季度，苏州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 13.5%， 出口暴增了 85.7%， 可是实际利用的外资却暴跌了 51.4%。那在这三个数据当中，最没有水分的啊，就是实际利用的外资。为什么呢？因为进入苏州的外资绝大部分都是要进入制造业的。苏州不像海南，也不像上海有所谓外资进出套利的政策空间。苏州这个城市它没有什么金融职能，所以对于这种热钱没什么吸引力。如果苏州实际利用的外资下跌了，那就是真的下跌了。至于说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这个数字呢，它账面操作的水分比较大，是可以做出来的。比如把现有的工业设备加速折旧这类会计手段，你加速折旧了呢，自然就要提前大修以及更换设备嘛，以及通过以旧换新这类财政刺激手段，还有贷款的附加条件这一类融资手段，其实都是可以把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数字往上拉的。至于说这些手段能不能达到啊，让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百分比两位数这个级别呢，那就见仁见智了。另外第三个数字啊，今年第一季度苏州的出口暴增 85%， 那是暴的多了一点，这里有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的原因，但是这不是本质。到底什么原因呢？接下来还会详细拆解。有一些博主为了衡量一个城市的经济景气程度，会去专门拍餐馆的上座率啊，这能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是从宏观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都避不开去分析这个地方的资产价格变化。2026年头几个月啊，中国房市的宣传主打的是个小阳春，什么意思呢？就是强调这个价稳量升，房市回暖了。那从公开的经过消毒维稳的数字来看呢，今年的第一季度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综合数据其实也不是那么理想的。二线城市的新建商品房价格仍然是同比下跌的，跌幅在 3% 到 4% 之间。二手房的下跌幅度呢更大一些啊，是同比下跌了 8% 到 10% 之间，只能说不是大跌，但仍然在下跌。所谓这个小阳春的行情，它其实本质就是以价换量，就是这些一二线城市们放松了限跌的规定啊，从而呢开发商或者是业主可以更多的降价，就吸引了一部分需求入市而已。苏州虽强，也是在二线城市队列，不过就苏州来讲比整体情况还要再差一些。就算从单月数据看，三月份全月苏州二手房的成交量是同比下跌了 12.9%， 二手房的成交面积同比下跌了 10.2%，还超过了百分比两位数了。在参与统计的100个城市当中，苏州的位置是中间靠后的。那也就是说呢，苏州的衰落速度比大多数同辈的城市还要再快一些，这倒是很值得一哭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另外还要看苏州商业楼宇的空置率。2026年第一季度，苏州市的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平均是 30.2%。 再重复一遍啊，甲级写字楼的平均空置率是 30.2%。这个数字它不叫高啊，叫做离奇的高。苏州体现出一个怪现象，就是核心商区 CBD 的空置率还高于平均水平。按理说呢，核心商区它人流更加集中，商业活动也更加密集，应该写字楼的空置率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才对啊。啊，这也是全球大都市的一般规律嘛。可是苏州啊，它就是个反直觉的城市，它是反过来的，它的 CBD 空置率还高于平均水平。比如有调查机构说，工业园区湖西 CBD 的空置率高达 37.8%， 传统姑苏商务区的空置率更高，都超过 40% 了。这就说明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些在 CBD 办公的企业们正在经历着搬离潮啊，甚至是关门潮。正因为 CBD 的租金比较贵嘛，所以企业们急需找到更加便宜的办公地点，或者干脆就关张了事。那么原先在城市闹区租来的办公室就成了他们首先要砍掉的成本项啊。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也可能有别的原因造成 CBD 的空置率比较高。比如一个城市的核心商区通常是这个办公单位最集中而且数量最多的地区，经济不好的时候呢，一下子空出来的也会比较多。 另外，从疫情开始以来，企业为了适应这种隔离的环境啊，也是为了降低经营成本，纷纷鼓励远程办公，开视频会议，那这样也对办公地点的需求下降了。对于苏州来讲呢，当然是几重因素叠加的原因，不过后两个原因对其他大都市也存在。而苏州的 CBD 空置率是离奇的高，那主要还是由于租户们加速逃离造成的。对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这些大都市呢是有总部经济的刚需，就是企业需要在市中心核心地段有一个办公地点，符合公司总部的身份，来个人谈个事儿啊，也能够撑得住场面，这是一线城市的特殊功能。但是对于苏州这种级别的城市，尽管叫宇宙最强地级市，但毕竟是个地级市嘛，基本上就没有总部经济的需要，砍成本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犹豫了。我们之前在讲海南的那集节目当中曾经谈过，这个核心商区 CBD 如果它的空置率高于 15%， 那就是需求明显偏弱的信号了。在这种情况下，业主如果不大幅度的降低租金，招租就有很大难度。如果空置率达到 20%， 那就是深度衰退的信号了。在那集节目当中我还说，我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大都市 CBD 写字楼的空置率能达到 30% 的，因为我出国了很多年，所以说的基本上是国际大都市的数据。当 CBD 的空置率接近 15% 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能够在新闻和各种分析文章中看到愁云惨雾的声音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到来了。像2025年底香港 CBD 写字楼的空置率是达到了 17% 到 18%， 那民间基本上就是世界末日一般的哀嚎了。结果我在查中国城市数据的时候才发现，常识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天花板啊！声称宇宙一级地级市的苏州，它的 CBD 写字楼的空置率居然能够达到 40%，那这要放在别的地方，世界别的地方就是大崩溃的节奏了。可是当地政府的宣传仍然是稳中向好啊，实现了155的良好开局等等啊，你说奇妙不奇妙？所以在街拍当中，一些博主说街上没有人，办公楼没有人，原来的闹市区找个停车位都找不着，现在全都空着。那这些体感呢，确实是有实际数字作为支撑的。那如果 CBD 写字楼的空置率达到了 40%， 它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说明这个城市的核心商区它的消费人群流失了 50% 以上，有可能达到 70% 到 80%， 后面这个数字需要高估，因为没有被空置的单位它并不等于是满负荷的，有可能是企业留下了看楼的人、守摊的人暂时没有退租而已。因为租户的习惯一般是这样嘛，他会先找到新的落脚地点，把人员和设备都迁过去之后，那老的地址才会退租，中间会有一个重叠期。在重叠期内呢，在老的地址会有一些留守人员继续在那儿办公，他们接待客户，同时告知客户公司已经搬到新的地址去了。这个 CBD 的主要消费人群就是这里的上班族嘛，所以当大楼空了 40% 的时候，实际流失的消费人群还要大大高于这个数字。所以你说这些博主们到处拍都是空的，不是很正常吗？那这些办公楼的房东们以及在 CBD 商圈经营各种消费项目的业主们确实就应该哭泣了。至于海口和三亚就更别提了，有些人声称这些地方的 CBD 办公楼的空置率高达 70%， 那就已经不是崩溃和萧条了，那是拍鬼片的节奏了。好，我们上面从普通人的体感、资产价格和商业楼宇的空置率去摸了一遍这个宇宙第一地级市幻灭的轮廓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许多网友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苏州都哭泣了越来越多的在苏州打工人喊找工作很难，可是苏州的出口却屡创新高呢？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整体来讲也是存在的，这又是一个反直觉的现象。那今天具体到苏州和昆山，咱们重点分析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的关税大战所造成的中国产业链的外迁。这个产业链外迁带来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就是原本在中国国内上下游环节之间的这个交易关系现在性质变了，变成了跨境的外贸关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这个手机组装线，它得从配件厂进货是吧？那么原来这部分交易以及最后这个组装生产线生产出成品的价值增加部分，它是计入中国国内 GDP 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这个组装生产线迁到越南去了，但是越南本地又没有生产组件的厂家，还是得从中国进货。于是这个组件厂家呢，还是给同一家组装厂发货，但是交易的性质呢，就从国内的贸易变成了国际贸易了。 更简单一点说，就是把国内的一部分 GDP 变成了出口增加值了，那出口它不自然就会暴增吗？再重复一遍，产业链的外迁是把一部分国内 GDP 变成了出口增加值，大家这个弯转过来了吧？苏州制造业的迁出是在中美关税大战和中国国内的安全环境变差这双重因素下加速的。台商的大举跑路呢，从2023年就开始了。2023年3月份金周刊有过一篇调查报道，说在昆山的台商有三分之一跑路了，剩下的工厂还在，但是也不开工了，它产能已经不在了。昆山这个地方高峰的时候有十万台商聚集，有小台北之称，昆山是台商投资最为密集的中国城市。但是金周刊在访问昆山的时候发现，偌大的一个招聘大厅只有四五家企业在招聘，以前招200人的工厂现在还招聘不到20个人了。苏州的枯寂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第一批洒泪而别的就是在苏州和昆山的台商以及在他们工厂打工的工人们。但是很奇怪的是，2023年3月份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同比还大涨了，涨了 14.8%， 远比业界预期要衰退 7%， 涨得多得多，这让当时很多老江湖相当挠头，大家都揉揉眼睛要去对照一下别的国家的进口的数字，看是不是中国这边出口严重虚报了。当然你的出口就是别人的进口嘛，核对两边的数字也是考察中国出口有多大水分的一个视角。但是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产业链转移的问题，它是造成反直觉现象的重要原因。产业链的中下游由苏州转去了越南，那自然这部分工作机会就由越南工人顶替了嘛，中国的工人就失业了。那么请问台商对于苏州到底有多重要呢？其实非常遗憾，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说这个台商投资占苏州电子工业的产能比例是多少。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品牌都有重要的生产基地在苏州，比如富士康昆山产区、华硕、人保等等。保守的估计，在2023年以前台商的投资占到了苏州电子信息工业产能的5到7成，在一些细分的行业可能比例更高，比如笔电代工还有视觉模组有可能占到7到8成。正像是香港成就了深圳蛇口工业园区，也正是台商成就了苏州。而且台商投资苏州的模式吧，从2000年代初开始就是让全产业落地这种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既然要来投资，就不要物流在海峡两岸往来过去这么麻烦了，就让上游的组件、中游的组装和下游的出口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就得了呗，这样省事儿，集约化效率也高嘛。就像马斯克投资墨西哥要建一个特斯拉城市一样的，马斯克买了很大的地，远超特斯拉一家建厂所需要的地，目的呢也是要把特斯拉的供应商都一起拖过来在一个地方扎堆，这样就节约了物流成本。台商在2000年代初投资苏州也是这个思路，头部大企业一过来，那么很多供应商、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也就一起带过来了。如果从2023年起台商就至少跑路了三分之一的话，那你说苏州它能不哭泣吗？台商的大举撤离是疫情清零和武统这两根大棒一起撵出去的，估计最早跑路的就是偏绿营那边的台商，他还等什么呢？难道等着被共产党当特务抓起来把财产没收吗？那2023年以后是怎么个状况呢？根据投资机构 Rhodium Group 的估计，2023年中国的制造业资本外流是大约760亿美元，三分之一是流向了东南亚。而2023年至2024年东南亚对美国的出口呢增长了 28%、所以两相一对照你看很有意思吧。中国对东南亚投资的增长速度和东南亚对美国出口的增长速度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说东南亚对美国出口的增长基本上就是靠中国来的投资所驱动的，其实就是中国的企业取到东南亚修改产品的原产地，最终还是要卖到美国去，避开关税，就这个目的而已。中国的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承接的目的地再细分一下呢，是这么几类。越南就是直接对接苏州，是承接手机、电脑还有通讯设备的组装环节。泰国是对接中国汽车的零配件生产，还有中国新能源车的组装任务。新加坡是对接中国的企业研发中心，大公司的研发中心是迁到新加坡去。总的来说呢，东南亚国家是以承接中国产业链的组装环节为主， 之所以形成这种分工，是和东南亚的现状有关系的。他们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还比较薄弱啊，像电力、交通、港口条件差一些。这些国家也缺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就算是集中了，由于国力比较小嘛，他也办不了多大的事儿。那么铁路、港口还有电力这些设施，通常建设就要缓慢一些，有待于完善。他们的物流效率就没有那么高。苏州是号称50公里之内能够配齐全部的部件，那越南就达不到这样的物流效率。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呢，也要落后一步，熟练的产业工人群体也没有中国那么成熟，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台资带着其他中国企业从苏州搬过来呢，就没有当初迁去苏州那么利索，他们暂时还没有办法把上下游所有环节都搬过来。如果连这也搬过来了啊，那就是产业链的全价值都在越南了，也就没有中国的一部分 GDP 变形成为出口，造成中国出口大增这回事了啊。当然如果全都搬过来的话，苏州就哭晕在厕所，就死得更彻底了。那咱们具体一点说，到底苏州有多少产值被搬去了越南呢？目前我能够查到的是中国总体的数字，从2017年至2023年，也就是大约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阶段，它的后果是中国的电子成品出口在全球的占比下降了啊，是降了 4.6%。 那简单一点说呢，就是创造了这部分 GDP 的产能被转移去了东南亚和印度。2025年的最新数字是，这一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总营业额是 17.4 万亿元，这当中有接近四成是出口交货值，也就是说稍微高估一点吧，啊，这总营业额当中有6万多亿元是出口交货，而出口交货的这部分当中呢，又有至少两成是出口到东南亚的，所以折算下来这个数字就是1万亿元到1万4000亿元，原本是中国国内的 GDP， 现在变成了向东南亚的出口了。这个数字讲多了以后，我知道大家脑袋会晕啊。总结起来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电子信息行业有至少一万多亿元的 GDP 转化成了出口的增加额，而苏州在这个转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它的衰落肉眼可见也就一点不奇怪了。中国在掩盖这些衰落的时候常用的借口就是腾笼换鸟切换赛道啊，说我们是淘汰过时的产业，在向什么 AI 啊、集成电路啊这些高价值的产业升级过渡呢。问题是你提到的这些产业它创造不了那么多的就业啊，本身这些新产业的价值怎么变现就在摸索过程中啊。中国的这些企业能不能做出产品还不好说，做出产品在国际上有没有竞争力，能够卖给谁也不好说。它不像手机、电脑、汽车甚至服装这些行业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市场，能够创造大量稳定的就业机会。你不能够提供大量稳定的就业，那工资收入更谈不上稳步增长嘛。那结果当然就是这个地方的消费上不来，房价也跌了。这不仅仅是宇宙第一地级市苏州面临的问题，而是中国制造业整体面临的问题。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三。